北京坚持清零的防疫政策在。
美国前国安顾问波尔顿呼吁美国驻军台湾。罗马天主教教宗敦促尊重乌克兰人对和平的祈求。朝鲜发射可携带核弹头的战术制导武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乌克兰。乌克兰总理星期天表示，战略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仍在乌克兰的控制之下。总理丹尼斯·施米哈尔告诉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节目说，这座城市仍然没有沦陷。几个小时前，俄罗斯为被围困的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战士交出武器的最后期限已经到期。施米哈尔说，乌克兰在那里还有军队，有士兵，他们将战斗到底。当被问及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莫斯科正在赢得这场战争的报道时，施米哈尔指出，虽然有几个城市被围困，但是只有南部的赫尔松被俄罗斯控制。施米哈尔说，900多个城镇和村庄从俄罗斯的占领中被解放出来。他还说，乌克兰无意在东部的顿巴斯地区投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星期六表示，如果被包围的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军队被打死，与莫斯科的和平谈判将会被取消。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4月17日在纪念一个有战争的复活节时，敦促有关领导人聆听乌克兰人民对和平的祈求，含蓄地批评俄罗斯将乌克兰拖入一场残暴和毫无意义的冲突。85岁高龄的教宗复活节周日在长时间的弥撒后，向在圣彼得广场上的大约5万人发表1年2次的对全城及全球文告讲话，对乌克兰冲突进行了评论。教宗在传统上综述全球冲突的这次文告讲话中，主要谈到了乌克兰，将欧洲又一场战争的震撼与福音所说的传道者看到耶稣复活的震撼相比较。教宗说，在这个有战争的复活节，我们的目光难以置信，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流血，太多的暴力。教宗还说，请达成和平决定吧，在人民正遭受痛苦之际，愿炫耀武力立即结束。教宗感谢那些接受乌克兰难民的国家，尤其是多数难民前往的波兰。复活节周日是全球所有基督徒礼拜性节日中最重要的一天。朝鲜官方媒体星期天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摩了显然能携带核弹头的新型战术制导武器的试射，这是平壤一系列挑衅行动中的最新的动态。朝鲜官方媒体《劳动新闻报》刊发的照片显示，显然是一枚短程武器从停在海滩的移动发射车辆上升空。金正恩从停在附近的观测车上观摩了发射。观察人士说，这枚火箭显然是为了运载战术核武器，试图实现金正恩在去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出的几个关键军事现代化目标之一。朝鲜进行了多次洲际弹道导弹试验，这些导弹有可能到达美国本土。朝鲜最近一次进行类似的试验是在上个月。今年到目前为止，朝鲜已经进行了至少14轮发射。与此同时，朝鲜拒绝了美国官员关于恢复核谈判的邀请。白宫星期六宣布，拜登总统下个月将会晤在华盛顿举行峰会的东盟国家领导人。定于5月12日至13日的东盟峰会将显示美国致力于与东南亚国家的伙伴关系。白宫发言人萨奇在周六的一项声明中说， 对拜登哈里斯政府来说，作为东南亚地区的强劲和可靠伙伴是最优先的要务。这次峰会还将纪念美国与东盟国家45年的关系。拜登总统上个月在白宫会晤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时，力图向新加坡和其他太平洋盟友确保，美国即便在与欧洲和其他的盟国一起努力终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之际，也会继续聚焦印太地区。美联社的报道说，白宫先前宣布在华盛顿举行的这场峰会将于3月28日到29日举行，不过由于一些成员国在日程安排上的原因，东盟寻求推迟峰会召开的日期。由美国国会两党资深参众议员组成的代表团上星期访问台湾，引发北京方面的强烈的反应。中国军队已在台湾周边举行军演，表示威慑。另外，美国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波尔顿以视频方式向台湾的独派组织举行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有关台湾方面这些最新的发展的反应，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金谷来了解情况。金谷你好。
金森你好。
我们刚才提到美国有两党的资深的参众两院的议员的一个6人的议员团，已经是在14号的时候就访问台湾，现在这个访问已经是结束了。那么他们在台湾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在台湾的这个行程，在台湾比如说发表了哪些讲话，见了哪些人，那么和台湾当局的互动情况是怎么样的？
好的。这一次一行哦，6位这个重量级议员是进行了一天一夜的旋风式访台。那其实意义有4个，那他们是跨党派，横跨参众两院，他们重量级而且资深，另外都表达了对台湾的重视。像是共和党的格雷厄姆，2006年他角逐过共和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提名，还有民主党的参议员梅嫩德兹是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基本上呢他们都是出了名的挺台湾。那他们在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期间，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国际局势动荡之际，以实际的行动展现美国力挺台湾的一个正面讯息。15号上午的时候呢，代表团的是拜会了这个台湾的总统蔡英文。那在会后召开了一个小型的媒体见面会，当然有几个问题是台湾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第一个就是呢，中共如果犯台的话，美国是否会派兵协防？那格雷厄姆是对此做出回应了，他说任何选项都有可能。他说美军在印太区的一个部署，就是为了保护盟友嘛，而对这个美国来说，台湾就是盟友之一。而且他提到，如果美国如果抛弃了台湾，将带来极负面的影响。因为对于其他的国家也会觉得美国不可靠，从此不想要再当美国的盟友。那他也借此呢向中共喊话，表示美国其实并不寻求冲突，但会为他们的价值而战，请中共要做出一个聪明的选择。那关于这一点呢，民主党的梅嫩德兹也补充说明，其实美国不但不寻求和中国发生冲突，还邀请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共同来维护国际秩序。只是很遗憾，中国没有能遵守国际社会的一个互动规则。那梅嫩德兹说，其实全世界现在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并不是在美中之间二选一，而是选择要活在怎么样的世界，是一个可以选择自己的政府，然后有宗教信仰自由，有独立媒体的世界，还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世界。梅嫩德兹说，台湾人民和美国有共同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这也是他们到台湾访问的一个原因。那另外他也说了，就是台湾生产了世界90%的高端半导体，在经济上具有全球的影响力和重要性，那全世界都注意台湾，因此不会允许负面的事情发生在台湾身上。那因此台湾有问题也关乎了全球的利益。那如果说在台湾的方面呢，蔡英文总统是接见了这个访团的成员，表达欢迎，当然也非常感谢这个美国国会跨党派来对一个台湾的支持。蔡英文也说，希望台湾能在新的印太战略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和美国等一些理念相近的国家持续的共同来维持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也能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经贸交流合作。云森。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在美国的参众议员的这个代表团访问台湾的时候，那么北京立刻是在台湾的周边进行了军事演习，做出了强烈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台湾内部啊，岛内的民众也好，还有官员也好，对于美国参访团的访问以及啊中国的反应有哪一些讨论在这一方面？
是的，其实这一次民主党参议员梅嫩德兹他有在记者会上面透露说，其实他们在出发之前呢，中国就有发函给访团的各个成员来表达不满。那访团来台湾之后呢，中国是几乎是立刻公布在台湾的周围进行多兵种的联合军演，并宣称那是根据台湾当前的台海局势和维护国家主权所需要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那国台办也说，美国是阻挡不了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基本上呢，台湾没有交朋友的资格，和其他国友好对中国来说就是台独。那台湾内部的一些讨论呢，有专家是表示，其实美国国会议员能不顾中国的反对前来拜访台湾，主要还是关心台湾的安全问题，而且他们高调的拜会台湾的国防部，也就是要让北京知道美国对于台湾问题的关切。另外有分析指出，这一次的代表团先后来访问澳大利亚还有日本，他们不仅是美国的盟友，也是四方会谈的一个成员，因此但是这一次呢，就是却独漏了韩国。所以看似代表团是造访印太区域里面愿意配合美国来制衡中国的国家，其实这一次的到访也算是一次实地考察。
另外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在16号的时候，美国前国安顾问博尔顿，他是以这种视频或者叫视讯录像的这样的方式，参与了在台北举行的由独派组织叫做台湾国家联盟和世界台湾人大会召开了一个叫海内外台湾国事会议这样的一个场合上啊，发表了视频讲话。那么博尔顿在这个视频会议当中啊，他的讲话啊有哪一些重点内容？
是的，博尔顿这一次呢讲到两大重点。第一个，他就是认为呢，美国应该放弃美国对台关系上的战略模糊，就是给予台湾外交上的承认。那第二个重点呢，他认为美军应该要驻台来防止中国的入侵。他表示呢，在中国对台湾的威胁逐渐增加的一个情况之下，这才是美国的正确做法，也能借此来吓阻中国。那第一个重点里面呢，其实前阵子4月10号刚好是美国国内法台湾关系法生效的第43周年。那博尔顿是认为，其实美国和台湾已经有一个明确的联盟基础，而且这是写入美国法律的。那现在他认为呢，在国际法的范围内也应该给台湾外交承认，因为这对于政治象征和促进军事步骤都是至关重要。博尔顿还提到，这尽管会惹怒北京，但他们也应该要在外交上面承认一个现实，因为事实上台湾就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那博尔顿也说了，现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已经逐渐认知到中国所带来的威胁是相当严峻，而且台湾所处的一个地理位置是享有非常难得的机遇，因为台湾在第一岛链的正中央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可以联合其他亚洲国家或是理念相近的盟友来共同对抗中国的威胁，还有中国不断向外扩张的霸权企图。这个博尔顿是认为呢，美国应该要协助台湾重返联合国，参与国际组织，这样全世界才能更加的了解台湾问题。那刚刚提到的第二个重点是，美军应该要驻军台湾，应该说他认为美国应该要更有效的吓阻政策来保护台湾，最直接的就是避免中国来对台湾发动军事攻击。那其实关于这一点呢，长久以来都有很多的讨论，也有不少的学者是认为中共绝对不只是吓吓台湾而已，很有可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来武统台湾，让美国根本就没有机会反应。所以博尔顿提到，台湾和美国除了要有显著的来增加军事预算，最好其他的印太地区国家也一起提高军事预算，因为中国在印太地区威胁的绝对不只是台湾而已。那还有其他认为，就是他认为美国呢应该要像1979年以前对台的做法，就是重新呢在台湾派驻军力，这才符合美台两国的利益。林森，
好的，谢谢金谷，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金谷的连线报道。
谢谢。
美国前国安顾问波尔顿星期六以视频录影的方式参加了台湾国家联盟和世界台湾人民台湾人大会召开的海内外台湾国事会议，呼吁美台在政治和军事上更加紧密的合作，包括美军重新驻兵台湾。波尔顿此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强调，20多年来他提倡美国应给予台湾全面的外交承认，特别是在普京入侵乌克兰的此时，美国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向北京表明美国已经走过了对台战略模糊的时期，并进一步加强现有对中国的威慑结构，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是做法之一，表明美国理解台湾并非中国失去的一部分。21世纪的真正的焦点是印太地区，美国在与日韩、澳大利亚和印度紧密结盟以应对北京的同时，台湾必须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People in Taiwan, they have raised concerns about Taiwan might be the next Ukraine under China's decades-long ambition. Do you see the imminent danger of China's invasion into Taiwan?
I don't see China imminently invading Taiwan. In fact, I think in their preference in Beijing, they don't want to have to fight to get Taiwan. They don't want to inherit an island that's full of destruction.They don't want to see Taiwan's productive capabilities, chip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or industry or the Kaohsiung port or really any of the enormous amount of economic productivity on Taiwan impaired. They want the island the way it is now. They just want it under Beijing's control. So the preferred way to accomplish that is not to invade, but to confront Taiwan withcircumstances that make it impossibl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aid Taiwan, to find an American leader who won't defend Taiwan, who won't respond to Chinese threats, and that leave the government in Taiwan with no option. Now, China has tried this before in the late 1990s. Even the Bill Clinton administration responded very strongly by sending 2 aircraft carrier battle groups.Toward the Taiwan Strait, and China backed down. I don't think Xi Jinping wants to do this at great risk, because if he tried to confront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a wa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back down, that could be threatening to Xi Jinping's regime. So he wants to act when he feels that he's not gambling, when the outcome is closer to a certainty.And I don't think that's where we are. I don't think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terribly strong, but I think Taiwan's support in Congress and among the American people is overwhelming. And I think that would be made very clear. So at this point, I think China is still trying to absorb the lessons that we're all learning about Ukraine to see how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react.And will then base future policy on that.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take more steps now to show Beijing that we have passed by the period of strategic ambiguity about Taiwan, that we do not interpret the phrase one China to mean what Beijing means, that one China in the Shanghai communique was never conce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mean Taiwan under Beijing's control. And in fact, many basic elements of the Shanghai communique now no longer apply. And I've said for over 20 years no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grant full diplomatic recognition to Taiwan, exchange ambassadors and all the rest. And if China doesn't like that, well, that's just too bad, because we're recognizing reality, which is usually a pretty good place to rest your foreign policy. I think it's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do.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demonstrated they're fully capable of a democratic society with a wide, very robust political debate. They have a free economy. And they've been responsible in their conduct in world affairs. So I think as the United States works to bring South Korea, Japan, Australia, India into closer alignment to deal with the threat from 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that Taiwan is going to have to be a part of this. I mean, I think in Japan today, for example, people understand that a Chinese attack on Taiwan is an attack on Japan. And new president is coming in South Korea.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 the U.S. needs to discuss with him as well. So it's very complicated. It's a dangerous world in the Indo-Pacific, but it's time now to try and work together with our friends to avoid this problem getting worse. The temptation is always to say, well, look, it's not so bad. We don't want to make it worse. We shouldn't do anything that anybody could take the wrong way. But I think Xi Jinping would read that as a sign of weakness. I think he can be deterred. I think Vladimir Putin could have been deterred from invading Ukraine. And our failure to do that may be read in Beijing as a sign of weakness. I don't think that's where the U.S. is.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2024. It's a long way away. But where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I think, is that they still favor the peace through strength policies of Ronald Reagan, even if some of their leaders don't. So that, I think, is we're going to see the political debate in the U.S. on that subject over the next several years. Well, I hope people understand that the failure to deter Vladimir Putin is something that we need to examine to avoid it happening again in other places. It's true that we've put very severe sanctions on Russia, but that shouldn't make us satisfied that, well, it's true that Russia invaded Ukraine, but we're imposing sanctions. We're not happy with that situation. What we wanted, what we failed to do was stop the invasion to begin with. So I hope that one lesson America draws from this with respect to Taiwan is that the structures of deterrence that we have, while they're good as far as they go,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even more. That's one reason to recognize Taiwan 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to sho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understands it's not a lost dependency of China.
When Putin has become the pariah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why Xi Jinping is still hesitant to stay away from Putin?
Well,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 China is watching very carefully. So obviously the reputational damage that Russia is suffering is not something that China wants to see happen to itself, or certainly Xi Jinping doesn't want to be seen in the same way that Vladimir Putin is being seen. So I think China will try to learn from the mistakes that Russia has made, but it's also looking for mistak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estern alliance have made, all of which is to help China better calculate what it will do if it moves against Taiwan, if it mov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f it moves against Vietnam or India on the mainland. So this is a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China. In many respects. I think this is par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 sizing up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try and determine how they would react if China put pressure on Taiwan, for example. I think the assessment that Xi is trying to make is whether Biden would stand up if China exerted pressure in the Indo-Pacific. The real focus for the rest of the 21st century will be in the Indo-Pacific. So to the extent that the U.S. can alert Europe to what Japan and South Korea, Taiwan, India, Australia, Southeast Asia already know, I think that will help get a more unified response to China. But that also goes back to reinforcing the Russian-Chinese entente, because as Russia is isolated from Europe now, isolated from the West, it doesn't have much of an option other than to turn to China.
美国总统拜登和夫人日前公布了两人共同申报的2021年联邦纳税， 申报表，税单显示去年他们的收入为61.702万美元，缴纳的联�邦税率是24.6%。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和他的丈夫道格拉斯·艾姆霍夫也公布了他们2021年的纳税申报表。乌克兰士兵16日在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州的古萨里夫卡村附近展示一批大约17辆被摧毁的俄军坦克以及其他各种车辆和武器系统。据乌克兰军方统计，俄军自入侵以来已经损失了大约680辆的主战坦克。
Танки близько 17. Це танки спалені. Ну, а так, такої техніки, як КАМАЗи, Урали, навіть не рахували ще. Багато, багато трофеїв залишилося.
Да я скажу, что они стараются везде, вести активные боевые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сто что тут, как по мне, есть развязка хорошая для них, поэтому они будут пробовать нас отсюда выбить, но вряд ли это получится.
阿尔巴尼亚城市库科瓦很快将拥有北约最重要的巴尔干空军基地，这个曾被命名为斯大林城的地点现在仍然是一个空军基地的所在地，那里停放着当年苏联和中国支援的战斗机，多数已经陈旧不堪，成为历史的遗迹。
Фімі бази сайрори докучовувалися на фімі бази тактики та НАТОС. Кьо ндімон, йо ветом п'єсен уштараке та Шіпріс, по розе под Балканим пер ндімон. Е ціля є не сигурі штес.
Баз ешт ні баз ка ні суперфаче, дhe ні 350 гектар актуалісht ані. Діса типе. Dhe ka dhe numrat të ndryshëm të këtyre tipeve, afërsisht janë mbi 75 avion që janë në bazë, që nuk fluturojnë dhe nuk...
Nga qyteti Stalin, në bazë të NATO, në Kuçovë dhe nga Kuçova bazë e NATO-s, do të thotë nga lindja që kemi qenë, kemi kaluar në perëndim,
Krasin e thë që unë jam krenar që Kuçova të bëdhë një bazë e mirë dhe të jetë bazë kryesore për NATO-n dhe për gjithë Balkanin.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